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7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人选确定，王沪宁可能出局，习近平真是遇到大挑战。美韩再度联合军演，中共情报舰进入日本海，各国表态暴怒，普京亲自指挥作战，征兵委主任被枪杀，六一二基金案开审，陈日君、何韵诗不认罪。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有美媒26号报道，二十大中共政治局常委人选已经确定，在他估计的人选当中没有王沪宁。有分析指出，中共日前推出干部能上能下新规，习近平对人事去留有更多裁量权。现年66岁的王沪宁在完成阶段性任务之后可能不再任职。距离中共二十大召开尚有20日，中共官媒新华社9月25号消息话，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之下，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已经完成，选举产生了2296名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自由亚洲电台9月26号报道，时事评论人士宋阳表示，中共公布二十大代表名单出炉，表明为二十大召开所做的准备已经完成，包括二十大报告以及外界关注的政治局常委人选的确定等。据他估计，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变动不会太大，到年龄的人要卸任。美国之音9月26号报道，中共二十大中央政治委员25人名单及权力核心的7名常委人选，是各界观察中共政坛权力更替的重要指标。依照表定议程，中共二十大闭幕隔日召开的一中全会上，中共政治局的7名常委才会正式出炉，并依其排序来判断他们在明年的中共人大会议上可能被任命的职务。不过今年9月中旬以来，几份据称是来自北京的人事版本已经在网上广为流传。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现任政协主席汪洋将会续任常委，并接任中共国务院总理一职。对于这个传闻，位于台北长期关注中共政局的国立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黄信贤认为合理性颇高，因为依照前例，曾任副总理是升任总理的资格，台面上现有人选当中仅汪洋和胡春华符合这个条件，其中汪洋的资历较深。汪洋曾经被归类为团派，这个是以胡锦涛为首的政治派系，但黄信贤认为习近平今次用人专业的考虑应该高于派系。此前有传闻说，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亦都将会留任，但中央办公厅在9月8号发布实施新版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之后，这两人的去留或有悬疑。据黄信贤分析，新规一出，代表未来八不见得下，七亦都不一定上。例如现年66岁的王沪宁当初入常，主要是因为他丰厚的习思想，但现在完成阶段性任务之后，据传他已经倦勤，即是自动辞职。分析认为，现年65岁的赵乐际在中纪委任内表现并不突出，又曾经身陷陕西长岭别墅的弊案风波，因此他和王沪宁如果未到达年龄而先卸任亦不令人意外。最近几日，中南海政变和习近平遭软禁等传闻成为海内外关注的一个焦点。一些熟悉中共政局的资深传媒人对传言予以否认，但表示这样确实反映出习近平遭遇挑战。多家外媒报道认为，政变传闻不可信，但可能有不寻常事件发生。中共二十大党代会将会在2022年10月16号召开的关键时刻，海内外自媒体热传的中南海政变成为焦点之一。自由亚洲电台9月26号报道，日前105岁的中共原政治局常委宋平在一次民间组织的十周年庆典上，以视像的方式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必由之路，引发关注。来自海内外的大量社交媒体猜测其发言具有更多的政治含义，并认为这个是中共政治老人正在联手阻止习近平连任。 此外，9月16号午夜，习近平从上合组织峰会回国之后，一直未公开露面。有海内外自媒体人解读认为，元老发动了政变，习近平已经失去自由等。一名疑似新华社广东分社的记者，以大记者有话说的网名，在他的个人公号上盛赞宋平、朱德、叶剑英等，在关键时刻救党救国，亦都迅速引发了围观。不过，资深传媒人、原南方都市报创始人程益忠指出，凡是鼓吹中共改弦易辙、所谓的党内老人阻止习近平开倒车的讲法，其实都只是中国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自我想象。他指出，这样意味着这些人对中共的本质缺乏基本的认知，因为中共这种体制并不具备自我纠错的可能。对于海内外直冲热搜的所谓中南海政变，关键时刻老同志救国救民的说辞，一名要求匿名的传媒高层认为并不真实。该消息人士对自由亚洲表示，宋平的言论目前官媒仍然是不可以正式报道，而以前一些网站的报道都已经被删除。此外，官媒对李克强活动的报道尺度、规模和各种限制都没有松动。他认为迄今为止，他们都还未发现可以阻止习近平连任的迹象。习近平连任没有悬念，谣言太多，多数是民间狂欢。但一些来自和北京权力高层有着相当接触的人士认为，习近平确实遇到了挑战。美韩两国海军26号再度在日本海展开了为期4日的大规模联合军演，旨在通过实战演习加强应对北韩挑衅的联合作战执行能力。26号，超过20艘美国和韩国军舰参与了演习，包括列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一艘美国巡洋舰以及两国海军的多艘驱逐舰。此外，两军的喷气式战机和直升机亦都将会参与演习。演习开始之前，美国驻韩海军司令谢弗在舰上召开记者会，强调今次演习展示了美韩两国海军的紧密关系，以及威慑北韩、保障朝鲜半岛稳定的目的。南韩总统尹锡悦今年5月上任之后，加强了美韩安保合作。上个月，美韩进行了4年多以来首次野外机动训练联合演习，并恢复部署萨德系统。面对中共的三不一限，韩国政府强调，萨德是在北韩核武飞弹的威胁下，保障韩国人民生命安全的防卫手段，不能作为协商的议题。中央社引述日本产经新闻26号报道说，日本防卫省表示，日本海上自卫队23号发现一艘中共海军的情报收集舰穿越对马海峡之后朝东北航行，之后朝日本海方向航行。因为当日起美韩在日本海举行联合军演，因此日本防卫省研判这一艘中共军舰可能是为了收集情报而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在接受美国电视专访时表示，我们坚守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决心和平解决分歧，我们坚定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我们深切担忧中国采取行动试图改变现状，这个是问题所在。中国越发挑衅的行径对整个区域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他表示，半导体大多为台湾制造，台湾如果有事发生，全球经济恐怕将会受到毁灭性影响。英国新首相卓惠斯在接受美国 CNN 访问时表示，中共如果武力攻台，英国决心同盟友一起确保台湾能够保卫自己。近期乌克兰吹响反攻号角，收复大片失土。乌克兰东部及南部等前线俄国士兵弃械逃跑的照片和影片在网络上疯传，俄军士气大受打击。有两名熟悉美国和西方情报机构的消息人士向 CNN 表示，俄军内部就如何应对乌军反攻存在重大分歧，质疑高层指挥的声音不断。为此，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正直接向前线将领下达战术指令，这样在现代战争当中是极为不寻常的事情。这样亦都显示俄军打从开战初期指挥结构就已经存在不少的问题。纽约时报亦都引述美国 官员讲法指出，乌军在东北部哈尔科夫州收复大片失土，令莫斯科当局坦承俄军已经面临人员和高科技精准武器短缺，以及无法掌握空中优势等困境。而普京亦都在军事指挥官建议之下，宣布局部动员300万平民参战。不过，听取敏感情报简报的美国官员指出，普京现在的角色其实更加深入，甚至已经向指挥官表明战场上的战略决策由他作主。路透社报道，普京21号下令进行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军事动员，引发全俄各地抗议活动层出不穷，大批逆龄男子为此逃出国，导致边界出现挤塞，离境航班机票售罄。除了军事动员令，普京24号签署法案，对逃兵及自愿投降者最高分别处以10年和15年有期徒刑的重罚，引爆更大民怨。俄罗斯民众以各种形式反抗普京的强制征兵，近日不断传出征兵办公室遭纵火的消息。有网友统计，目前各地已经有54个征兵办公室被纵火烧毁。 Twitter 26号甚至流传一段影片，一名年轻男子冲入办公室开枪，办公室内人群惊惶逃离，征兵委员会主任中弹，枪手似乎有意公开此举，将自拍影片曝光，说自己是25岁的齐宁，向伊尔库茨克州的乌斯季伊里姆斯克镇征兵办公室开枪，男子开枪之后被拘捕。已经停运的香港612人道支援基金，包括陈日军书记等5名信托人及秘书，早前被指涉嫌没有遵循社团条例要求为基金注册，遭到票控，6人都不认罪。案件26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辩方律师提出多项质疑，包括控方措辞和案件无关及不适合等。6名被告陈日军、吴凯仪、许宝强、何秀兰、何韵诗、施成威各被控一项没有在指明时限内申请注册或豁免注册社团的全面控罪。控方由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代表，辩方代表包括资深大律师彭耀雄、何佩谦、李志喜和大律师林国辉。案件由裁判官严信仪主理。辩方代表资深大律师彭耀雄要求控方说明案中所讲的社团是在何年何月何日成立。他又指，虽然被告承认部分控方案情，但不代表同意有关案情同本案有关。代表吴凯仪的资深大律师何佩谦指，控方的开案陈词以大篇幅提及社团带有政治目的、理念等，均与本案无关，亦不适合。代表许宝强的资深大律师李志喜提到，控方早前向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申请交出手令获批，获取同本案无关的资料，将资料呈堂会对各被告不公平。裁判官严信仪回应，本案仅处理612基金是否社团，各被告是否社团干事、社团有否登记，不会探讨政治立场同对错。控方透露会传召5名控方证人，预计2日可以完成所有证供。香港612人道支援基金在2019年6月15号成立，是专门为反送中运动当中受伤、被捕或者有关人士提供人道支援的基金，包括医疗、心理或精神、法律和其他有关援助。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